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平安吗？还是大家很不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我每次觉得看撒母耳记都很像在看连续剧，一集一集，然后就是很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其实我们过去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已经读过，然后大家相对也还蛮熟悉的。那我们今天要用比较大的篇幅一起来看其中的一些我觉得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我先问大家，请问你们有没有迷路过的经验？有没有？不是那个 moose 的迷路，是就是在路上然后找不到路的那个迷路，有吗？还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不会迷路了？好，在以前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或是 Google 地图，然后那个时候无线网络也没有那么普遍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某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研究地图，然后呢研究地图有的时候还不够，然后那时候我们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就说路是长在嘴巴上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即使你很认真的去预备，可是你到时候找不到路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能去问别人，你只能开口然后去问别人说，不确定，我要往这个地方，我要找某一个景点，我要怎么怎么，那我应该怎么去，好像那个透过跟人问路然后建立一些连结。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我们找路的方式跟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捷运站，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一个地方，我们通常会先定位说它在哪一个捷运站，或是它在哪一个车站，或是呢我们也有导航，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就导航到时候再看，反正只要有网路我就找得到。那还有一个心里面的理由，那个理由特别是都市里的人，我觉得这里应该都算是台北人，台北人都会有一个心情，就是觉得我们要独立自主，我们自己可以找到地方，我们不要麻烦别人，而且你怎么知道别人跟你乱指，说不定别人是指错的，所以我们更相信自己，然后我们更相信自己要去寻找。所以具体要去寻找一个目的地，其实跟你可能事前的预备，可能跟你个人的方向感或多或少有一点关系。可是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路径，我们该往哪里去？今天思慧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是跟呼召有关的，我觉得其实那是对学生们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或是说很重要要去思考的问题，到底我们人生该何去何从，我们到底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或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怎么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我又要怎么确定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对我未来会带来哪一些影响。我相信在教会里的同学们，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团契的辅导，或是传道人啊牧师跟大家分享说，你一定要跟随主的引导，你要去寻求神的呼召，你要仔细听神的声音。可是其实我们心里都同时会有另外一个感觉，是这个东西离我们其实有一点遥远。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是我们听到一些哥哥姐姐，我们听到一些大人们，他们好像在寻求神的心意，甚至我们旁边的朋友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觉得很简单，我们也说你就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说的很简单。可是呢，当我们自己要面对要毕业了，我自己考完联考了，好像在那个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怀疑，还是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甚至自己会有一点，我形容摇摆不定，甚至有人会失眠，他们说毕业即失业，常常会有各种的心情在这里。会不会在这个所谓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小心把上帝以为成他是服务生，这个我待会后面会讲，我们觉得上帝就是替我开门关门，然后告诉我要怎么做，我们好像不太想要负起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责任，我们好像不太想要去思考判断。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误以为上帝是我形容叫做服务的导盲犬？你没有看过服务的导盲犬吗？服务导盲犬到底是他带你走还是你带他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的人觉得上帝就是我的导盲犬，他带我走。可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就是导盲犬是非常温和，受很好的训练，然后非常能够帮助盲人他们在生活各样的需要。可是在那样温和的狗狗身上，你会发现其实他听的是什么？其实他听的是主人的指挥哦，是主人要去什么地方他带你去。所以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小心觉得我上帝是导盲犬一样，我们觉得上帝就是要按着我们心中的期待然后带我们走。可是我觉得不管我们过去怎么理解上帝，或是我们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在呼召我的地方，在那个神怎么呼召我们，没有人是可以复制别人的经验，没有人是可以复制别人生命的故事。上帝呼召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独特的。我常常形容我们就很像那个 Netflix 的原创作品，有的时候不是播一些剧要是原创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上帝的原创作品。我们在面对各样的选择，可是每一个选择其实我们要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各式各样的选择，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跟这个人谈恋爱，要不要跟他交往？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我怎么知道我要读什么科系，我要读什么组别？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全职侍奉神？我怎么知道我毕业以后我要不要出国深造，或是我是不是要离职，我是不是要开除老板？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他非常乐意跟我们互动，而且他也非常真实的跟我们互动。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心里浮现的各式各样未知或是不同的疑问，其实在这些不同的疑问，然后在这些挣扎还有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记号。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寻求神的呼召，寻求神的引导，重新来看撒母耳记上大卫的故事，你会有很特别的发现。因为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从他认识神他到他作王，其实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可是上帝好像在不同的时刻不断的预备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同时看很多章的经文，那这每一章经文其实过去的前几周我们都已经有读过，然后我们也都有一些思考。但是我觉得我更期盼大家看到的不只是大卫的路径，不只是看到好像扫罗一个有一点失败的例子，更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怎么面对神，我们自己怎么寻求神，也看到这位美善的神如何引导我们的一生。那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活着的神，你总是不停止的对我们说话。当我们主日我们聚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阅读，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愿我们众人带着谦卑还有敬畏。我们不只是看见圣经人物跟主跟神之间的那个互动，我们更是自己每一个人与神建立连结，建立关系。主，我们也不只是看见我们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我们更看见上帝你对我们所发出那个伟大的邀请。愿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当我们面对生命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有可能有主观的感受，或是我们客观听到一些声音，观察一些事情，或是你周围可能会有很多比如爸爸妈妈长辈给你的资讯，或是电视媒体告诉你的一些消息，甚至你会觉得听到一些杂音哦。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怎么样可以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说，我现在做的选择就是上帝要我做的选择，或是你要怎么样很有把握的说，我现在走在上帝引导我走的路径上面。其实这个就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人或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些被神所爱，我们认识神的这一群人，我们要怎么来寻求神的引导。好，我们要来 看圣经的经文，其实从第25章到第29章，今天领会帮我们读了一节经文，非常有趣。可是这一节经文常常被大家忽略，但它实际上对于后面所有讨论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在第25章第一节的经文，经文说撒母耳死了，然后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撒母耳死了这么重要？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有我们所依靠的人，我们有我们可以去询问的人，我们也有很多的资源。可是在这个时刻，不论对大卫来说，或是对扫罗来说，他们以前最常去找的那个，最可靠、最可信，他们觉得最有安全感的那个，撒母耳死了。所以接下来是真的，我形容真的上战场，或是真的是实际的状况，因为每一个人他需要自己去面对他生命的议题，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怎么去寻求神的引导，甚至他未来怎么面对每一个决定，不管对大卫来说或是对扫罗来说，其实都变成一个非常严重，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选择，以及怎么去寻求神的引导。如果要寻求神的引导，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标准，以上帝的标准，以神的话为依据。如果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不管我们想要讨论什么问题，刚刚我们说你要选什么科系，你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不管你探讨什么问题，我们都需要以圣经为依据。圣经必须要跟基督徒我们日常的生活产生那个密切的关联。圣经不只是用来读，或是用来跟辅导交差，圣经更是我们要能够活出来的。当撒母耳死了以后，其实大卫跟扫罗他们同样都面对信仰中的挑战，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第26章的时候，你发现大卫其实他在恐惧中，他在逃亡当中，他明明可能也有他的惧怕，他的生存遭到了威胁，可是他明明有机会，他可以去杀扫罗，他却选择按着神的真理，不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同样，扫罗他在面对恐惧，我们看到第28章中，扫罗也面对恐惧，他面对那个一触即发的那个战争，他却选择去采取那个不合法的手段，甚至是圣经中过去历史中被禁止的手段，去取代先知的预言。扫罗就去寻找那个女巫，然后举行一些仪式，因为他想要跟这个死去的撒母耳交谈。表面上看起来，扫罗好像是在寻求神的引导，可是他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他没有要听先知的话，他没有要听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再把这两个场景，你把它换到我们今天来看，比较像是扫罗做的事情，比较像是说他嘴巴上说，哦，我要寻求神的引导，上帝告诉我，让我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却完全无视于圣经的教导，然后去寻找一些巫术或是怪力乱神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他生命中的问题。有人这样形容，说当一个人他面对问题，或是他发生就是遇到麻烦事的时候，他会向哪里求助，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大卫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回到他童年信仰的源头，耶和华过去帮助他，然后他愿意去寻找，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扫罗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却呈现出来的是脱离耶和华的信仰，甚至他想要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操纵神。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面对问题还有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呈现什么样子？当我自己在寻求自己是不是要全职，就是当传道人来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跟撒母耳记这的很多经文有一点点像，因为我发现那个不是一种一瞬间的感动，而是它是更长一段时间的预备。上帝的真理可以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说话，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当我还在那时候我在金华国中当实习老师的时候，有一次啊，就是因为实习老师要轮各个处室这样子去实习，那个时候我们叫训导处啊，什么什么什么处什么处教务处这样子去轮替。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就在训导处轮值哈，那因为在训导处刚好就没什么事情，我就开始读圣经哈，然后就没有任务在做，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然后我就读到了一段经文，那段经文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然后这段经文后面他就继续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当时的我来说很特别哈，我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说的愚拙还有智慧两个词哈，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羞愧，因为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其实我是一个还蛮骄傲、蛮自负的人哈，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差，我觉得我是做什么事情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我也可以好像发展得很好。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就是22岁、23岁的年纪。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全职侍奉，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的 OS， 还有心里有很多自己的盘算。我那时候想的是，如果我不去考教师甄试，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比较笨，或是我为了逃避不考教师甄试，然后就好像逃去做传道人，然后会不会被别人看不起？那我能力明明就这么好，我去考这有什么困难的呢？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给他考一考，证明自己的厉害。而且我心中所想的是，拜托啊，上帝，我应该要先得到我心中所要的那个身份啊、地位，甚至金钱。然后我赚饱了钱，我那时候是想说我要存个100万，然后呢要做个什么什么，然后教师甄试，反正多厉害，有一个计划。然后呢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再你知道华丽的转身退场，说我要去当传道人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感觉很厉害，就是这样，大家也觉得当基督徒都很聪明，都很棒，然后当基督徒都很了不起，我就自己有很多的对盘算计划，然后很多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当我在训导处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的真理直接提醒我，神的愚拙比人智慧。我很在意我的聪明，我很在意我的成就，我很在意我的智慧，但是我认为的智慧到底是神的标准还是人的标准？嘴巴上说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很好听的理由，对，我不能让人轻看基督徒，我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大家都很会说，可是会不会在我心底，我最核心最在意的是还是考虑我自己。当基督徒要寻求神的引导，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忽略，或是绝对要先认识的，一定是神的标准。首先要留意的是按着上帝的真理而行，不违背属神的原则。神的话安定在天，他并不会随着时代或是环境而好像被迫妥协，甚至他不会被像果汁稀释一样哦。神的话也不会因为是不是现在大多数的人认可认同，所以或是是不是现在马上会有立刻的果效，好像神的话就被改变，其实不会的。我们需要很谦卑的承认，在面对一些事情，面对未知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事情是，上帝已经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清晰的完备的启示在圣经中。我们绝对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变成神，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自己来抢夺神的荣耀，更不要轻忽上帝已经赐下的圣经话语。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寻求神的引导，首先要按着神的标准，因为他是真理的主，是非善恶好坏是由上帝来断定。我们不能够一边说我要寻求神，一边违背圣经的真理。你不能一边说哇，我要爱神爱人容神益人，一边在存着骄傲仇恨的心。上帝乐意我们跟随他，他期待我们能够遵行那个彼此相爱的大诫命，期待我们能够领人归主，好像那个做门徒的那个大使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 其实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是上帝美善的心意，是认识上帝要我们用什么方式，又在哪一群人当中成为主的见证。好，我们接下来看哦，当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我们除了要按着神的标准哦，第二个很重要的概念，或是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心中的平安哦。如果我们回到第27章的经文哦，你会发现，当大卫他在面对他生命中各样的选择，他前面遵守神的话，他没有去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在第27章的经文中，你会发现圣经中整个27章其实没有提到神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这个叙述者他没有用神这个称呼，他也没有用耶和华这个称呼，所以在整个经文段落里面，神感觉是消失的，大卫好像被放在一个地方，感觉上他是孤单的一个人，他跟他的家人，他所带领的这600名忠心的士兵，他们好像被迫需要面对一些挑战，而大卫成为那个要决定的人。他要怎么决定？这一群人都仰赖着大卫，大卫必须要带领他们要做出决定。而这个时候大卫身边，我们说没有撒摩尔，对不对？因为撒摩尔死了，不在。然后那他接下来要怎么办？约拿丹也不在他身边，他没有好朋友可以这样子讨论。可是你却在经文中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大卫他用了他的理性，用了他的判断力，他很仔细的去思考，然后呢他跟自己对话，接下来他采取了行动。大卫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他觉得现实的危机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我要逃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哦，这个行动是大卫主动的，可是你却发现哎，好像是有效的，上帝好像在大卫做决定的过程中，上帝也尊重大卫所做的这个选择。好，我要说哦，我们每一个人是被上帝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所认识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其实是有热情的神，他其实也是定义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神，所以这代表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有思想的神，而且他也是运用他的思想的神。那既然我们是被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上帝同样也赋予我们责任来使用我们的思考，使用我们的心智能力。换成白话文来说，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不是只能机械化的去回应上帝。上帝很乐意我们可以透过思考做出那个明智的判断，做出好的决定，但同时上帝也给我们自由，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去回应神，我们可以在那个平安，可以在那个信心当中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如果我们在看旧约圣经哦，旧约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哦，很多人物都是在自己，你看起来他是自己决定的时候然后采取行动，但是这些人心中却始终相信神会带领他们，他们相信他们的生命中有神参与在其中。所以这些例子其实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将我们做决定的整个过程交给神，信任上帝也愿意用他赐给我们的理性、逻辑以及各样的判断力来启发我们，引导我们在生命中做出那个重要的决定。好，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基督徒不是无脑的人哦，基督徒不是不用负责任的人哦，上帝很乐意我们去思考，而在理性、在各样的判断中我们去回应神。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在看似没有神的引导，没有上帝保证要他做什么的时候，他要面对一个很困难、很棘手的状况。大卫心里要非常清楚的记得上帝过去的信实、过去的同在，以至于他可以继续走得下去。在大卫 卫身上过去有一些人在他身边，我们说过去撒母耳在他身边，或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他好像可以求问神。但是在这一个段落里面，他特别，我刚说是一个好像是没有神的一章经文当中，他却提醒我们，诶，大卫好像他的生命也在成长当中。很特别的是，这一段经文也代表了一个我们形容叫做领导转型齁。什么叫做领导转型？就是大卫从这一章经文之后，27章经文之后，他从一个过去看起来是一个逃亡的角色，他转变为一个可以掌控局势的人。他从一个过去好像是一个很被动，然后好像被追杀很辛苦的角色，他转变成一个他主动出击去治理，然后去带领人群的人。所以好像这整个转变转型的过程，对大卫以及对神预备大卫作王成为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而在这个看起来没有神，可是大卫去怎么样用他每一个选择每一步的回应，好像去活出他那个属神的生命。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说如果今天你跟一个朋友有约，然后你的朋友就大迟到，好不好？大迟到，然后就等不到你的朋友。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习惯大迟到的人。好，大迟到，然后就等不到你的朋友，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就 很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我迟到的理由是因为我今天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我不确定我起床的时候我要左脚先下床还是右脚先下床，所以我要花一些时间跟上帝好好的祷告一番，让我知道我要左脚先下床还是右脚先下床比较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或是你又有另外一个大迟到的朋友就来跟你说，对不起，我今天迟到是因为我早餐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我就再三跟上帝寻求祷告确认我到底要喝牛奶还是要喝豆浆，对我的身体才不会有不好的影响，然后不会造成困扰，所以时间就不够用，我就迟到了。如果你的朋友这么跟你讲，你会怎么说？下次不约他。好，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可是我觉得我想上帝所在爱中所创造的人，我在说我们不是机器人，上帝给了我们一份很美好的礼物，那个礼物就是我们可以在理性，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判断当中，在生活中我们可能还没有来自上帝特定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出重要的决定的。而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在神所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去活出那一份自由的生命。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他在不同的时刻他回应神，他遵照着上帝的真理的教导，他选择我不要去杀扫罗。可是你会发现在某一个时刻，他也选择运用上帝给他最好的判断力，他深思熟虑的去做出选择，而上帝也尊重这样子的过程。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其实可以按着神所赐的理性以及判断做出回应。好，对我个人来说，我刚刚说我们在寻求全职的路上其实会有很多挑战，可是其实在我心中一直有两件事情是我觉得是上帝让我内心非常清楚知道的。有一个是那个对羡慕善工的那一种笃定，是另外一个是看见上帝预备的机会。我觉得羡慕善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是上帝放在我的心中，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它拿除去，或是我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好，又说到，我在金华国中那时候继续当实习老师的日子，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教童军教综合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在班上当导师的实习，所以我们会跟着不同的老师，就是我会跟着我的专业，譬如我教童军教综合活动的老师，然后我们也会跟着另外是有一个班导师，就是我会实习某一个班，然后就是跟着他，就是早上啊，然后放学的所有的什么班会的那个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上帝让我心中有一个我形容叫做深刻的遗憾或是不满足越来越强烈。 那个强烈是我没有办法容让我的心可以不去在意这件事情的。那时候我看到我有学生是被他的父母互相丢包，就是什么叫互相丢包，就是他爸爸妈妈没有在一起，所以这个学生其实他不知道他今天晚上要跟爸爸住还是妈妈住，因为两边都不想要，就是互相，就是这不算人球吗？这算什么？就是都互相不太想。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他不知道他今天晚上要住在哪里。而在那个过程中，我又发现，当我在一些专业的课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预备了包括圣诞节的课程，我们教关于送礼的礼仪，圣诞节的各种活动，然后做手工，甚至去学习表达爱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学生，他给我的回应是说，老师，你跟我们讲了很多，你要怎么表达爱，你要怎么去做这个，怎么去做那个，可是我就是不爱啊。就是他不爱他的家人，他心中充满的是某种疏离以及某一种怨恨愤怒。而在当时我也期待我可以好好的陪我的学生说话，可是那个时候却被大环境的好像期待老师们是可以在办公室冷气房好好吹着冷气完成你的教学评鉴，好好写你的教学档案，甚至好好的去参加各样不同的比赛。其实很多不同的大事小事对我来说，其实是我心里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在我心里的挣扎是，我知道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知道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我也知道什么事情是让人的生命可以真正改变的，但是在我那个时候的身份还有在我的角色当中，我却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心中的挣扎是，好像我心中有那份不平安，好像是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份回应。那份回应不是因为外面出了什么问题，外在人看起来都是好好的，而是我的内心，我觉得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我觉得上帝在对我的心说话。我想要把我的生命投资在那个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我想要把我的生命投资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我心里其实还蛮清楚知道，如果我23岁我就全职侍奉，一定周围的人都会跟你讲说你太年轻了。那我自己也知道那会有非常多的挑战，因为你的工作经验是有限的，然后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大家喜欢用，你知道倚老卖老的社会就很喜欢用年龄来互相来压住别人。可是我心里却同时也知道，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在教会中成长，让我在教会中被装备。我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唱的诗歌都是500首以上起跳的，你如果可以唱500首300首，你真的要好好祷告神，这是上帝特别给你的机会，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教会中成长，我在教会中被装备，我经历那个深刻的爱，还有我被我的父母所爱，然后我被人所接纳，而我也有那个很独特的分辨还有敏锐，我发现那是上帝特别给我的，在面对一些奇怪的异端邪说或是很怪的事情，我心中自己会有那个警报器。我以前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那是上帝特别给我的，而我不能忽视它。同时我也发现上帝好像有机会让我接触大量的人群，这一个一个不同美善的恩典其实不能够被视为理所当然。年轻时的奉献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很流行投资，通常投资理财的专员就会告诉你，年轻背后就是那个时间是你最大的资本，因为复利产生的影响力超过想象。可是如果我们从信仰的立场来看，年轻时你就立定心志要跟随神，回应神的呼召，是比起金钱更有价值的投资。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浪费上帝给你们的机会。基督徒，我们在面对寻求神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刚刚说我们常常会期待是一个明确的，是一个安全的方式，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上帝的心比我们想象的更宽广。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处境中我们去辨别上帝的引导，可是不要忽略，其实上帝也把那个个人的感动，心中的平安，让我们有机会去体验。心中的平安它是非常主观的， 但因为圣灵的内住，也让我们发现心中的感动，神的引导其实是骗不了人，也不需要骗人的。神的那个宽广的心，其实有一点像是很爱孩子的父母，他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以后愿意当工程师、当医生、当社工、当不同的职业，可是父母都会为他们感到欢喜快乐，父母也会为着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而充满感恩。而我们所认识、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也是这样，他是赏赐自由的神，他乐意我们在思考、在判断当中，我们去回应不同的情况，我们很负责任的做出决定。而在寻求神引导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经历属神那一份真实的平安，享受那一份真实的自由。好，我们刚刚讲了两个，对，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按着神的标准、上帝的话，你不能违背神真理的标准。再来第二个是你在思考、在判断中回应，而你可以透过神所赐给你心中的平安，你可以来检测。而第三件事情很重要，叫做环境的印证。我们刚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不是讲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把上帝当成服务生。为什么我们说把上帝当服务生？因为有一些人就不想做决定，他就说上帝这个为我开了这扇门我就走着，上帝为我关了这扇门，那整天一直开门关门开门关门，这是什么工作？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形容这是服务生的工作。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把神当成服务生？我们想要寻求神的引导，按着圣经的真理然后来做出决定，而神也给我们在处境中我们可以有好的思考、好的判断、经历平安，我们也必须承认上帝会透过，或是上帝能够透过环境来回应我们。而上帝透过环境来回应我们，这就是所谓在教会里你常常听到人家讲环境的印证。但环境的印证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去思考或是去认识神的话语，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实践信仰的原则，也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去思考判断，我们不用预备、不用学习。在大卫的故事里面，在27章的时候，大卫还跟这一群非利士人关系很良好，可是到29章的时候，他就面对了一个很高的风险，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两军要交战，而在那个敌对的过程当中，大卫要怎么办？为什么要大卫要怎么办会是个问题？因为如果大卫选择他要跟非利士人去对抗的话，他势必他过去逃到那个地方，逃到加特，然后得到的保护他就要放弃。可是如果大卫选择的就是在跟扫罗这边要跟以色列这边对抗的话，那他或许就有可能跟扫罗、约拿丹的死扯上关联，甚至有可能危及他未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其实大卫自己在一个非常危急、非常困难的状况下，可是在那个危急的状况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使用了一个人叫做雅基。雅基好像成了上帝手中的工作，他对大卫有很高的评价，他觉得大卫是一个聪明人，他可以做出很好的决定。可是呢，好像他知道说哦，其他非利士人会有顾虑，所以他只好很不好意思的去跟大卫说，请你不要留在这里。经文的描述的那个反差，在那个对立、张力很困难、两难的局面中，突然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好像带来了转机。大卫不需要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环境的印证是什么？环境的印证有些时候是像大卫这样戏剧化的场景，但环境的印证有的时候是那一种，我形容是你生命中还有一条出路的感恩。有些时候环境的印证是你在怀疑、在挣扎当中，你却看到一些你过去没有想过的可能性。环境的印证是显示出上帝他超越一切的主权，是上帝亲自介入这个世界。环境的印证也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之一。好，环境的印证是什么？不只是你的入学许可被接受，不只是公司决定要录取你，其实环境的印证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一些很宝贵的礼物。 那就是在信仰群体当中以及属灵的遮盖，不管是在信仰群体中或是在属灵的遮盖中，其实都会帮助我们再次去寻求神的引导。如果你今天在面对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你周围的人都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以后会死得很惨，你一定会后悔，你一定会怎么怎么，你会怎么做？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跟着你的本心是这样吗？还是你会怎么想？如果你一个孩子做出了一个决定，完全没有管他爸妈的忧虑，或是一个团契辅导贺哥做出了一个决定，然后完全不管大家现在是死是活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老师班上老师做出了一个决定，完全不管学生们的压力难处以及各样的挑战，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吗？我自己很喜欢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如果我们相信做决定，或是我们相信智慧是从神而来，当我们紧紧跟神连结的时候，其实上帝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可以帮助我们考量得更全面。环境的印证，包括我们在信仰群体中的同感一灵，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来遵行神的话。环境的印证也包括所谓属灵的遮盖，那就是属灵的遮盖是什么？不是一个人强迫说我是你属灵的遮盖，不是哦。属灵的遮盖更多的描述是，有哪一些人是真正在意你的生命的状况，有哪一些人真的会愿意为你祷告，有哪一些人是真的会冒着被你讨厌的风险而说真话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在那个警醒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引导。好，我们刚刚讲了三个很重要的层面，我觉得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到目前为止你人生做过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而你怎么做这个决定的。怎么做决定，如何做决定，其实是长大独立的过程，而我们每一个决定也呈现出我们信仰真实的面貌。我要怎么安排我的暑假？我现在很想要谈恋爱怎么办？我不确定我未来要做什么，团契跟我补习时间相冲突，我应该怎么办？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刚刚说首先你要按着神的标准而行，不违背神的真理，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其次是心中的平安，我们可以在思想，我们在判断中回应，而圣灵向我们说话，他也赐下平安保守我们的心。而第三是环境的印证，透过敏锐于环境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如何工作，也透过信仰群体的回应，透过属灵的遮盖，帮助我们走在那一条正确的路径上。其实我想这一位美善的神，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很乐意指引我们走这一条美善的路。当我们比较大的困难是，如果当我们在事后要回想说啊，那个时候这样做决定，上帝的安排是这样这样，我们其实事后都很容易看得清楚。可是当我们自己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有点担心，我们害怕我们做错决定，我们害怕错过这个男朋友，这辈子就不能结婚了。其实我们会有一些很奇怪内心的纠结对话，你们以后就懂我在说什么，就会觉得这个男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不要呢的那一种。好啦，男生也有很多不同的决定，这个私聊齁，讲到会被录音。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担心，在事后回想很容易，可是你在做决定的那一刻，你其实不是那么有把握。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可爱，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他说神在歪曲的线上面笔直的写字，神在歪曲的线上笔直的写字。其实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历程。 好像很多时候那个歪曲代表的是我们生命中会面对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甚至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等候，我们需要学习信靠。可是当我们一步一步依靠神向前走的时候，你最后却看到上帝其实写的字是写得很好的，是写得很直的，他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有那个美善的心意。而在那个了解或在那个体会神的美善之后，你会发现你从过去你很希望说，上帝啊，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选择，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好像是以我为中心的概念，你会突然转变成你乐意加入上帝，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在你的计划中有份，上帝我可不可以跟着你走。从过去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选择，转变为看见上帝你所期待你心意当中那个美善到底是什么样式。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宣告，大家儿童主日学应该就一直有背的一个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然后是什么啊，你们儿童主日学这样不行，会被当然后送回去，升级礼拜我们又要办一个降级礼拜，这样子不行。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寻求神引导的时候，你发现你认识了这一位真理的神。而奇妙的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透过耶稣我们才有机会明白神的标准。好，当我们透过常理判断，然后我们在心中的平安在寻求神引导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这一位自由的神。而很特别的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是让人能真正的活着，是让人能在自由中去爱人还有被爱，在自由中去荣耀神，可以去侍奉人。而当我们透过环境的印证来寻求神引导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用慈神爱所引导我们的神。不论是透过我们刚刚说神迹般环境的转变，或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属灵的劝诫，其实我们都被引导走在正路上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寻求神引导的路径其实就是跟随耶稣的路。回到今天的题目，何去何从，我们该往哪里去，其实那就是神给我们独一无二的呼召。这样的呼召是上帝美善的心意，是认识神要我们用什么方式在哪一群人中做他的见证。如果你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真的要奉主的名跟各位弟兄姐妹说，拜托你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好好跟上帝祷告，好好寻求上帝对你们这一生的呼召到底是什么。这个呼召是上帝美善，上帝不是要恶整你，上帝是更期待你可以加入他，可以在他的大计划当中有份。而这样子的呼召是什么？这样子的呼召是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上帝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一群人当中成为主的见证。好，我们该跟从谁呢？跟从耶稣基督这位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跟从他走这一条最稳妥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在爱中你创造我们，你在爱中引导我们，你也在爱中塑造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承认当生命面对各样不同的决定，有的时候我们会疑惑，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忧，但主谢谢你，因为你预备够用的恩典，你使我们在信仰的路径中能够走得稳妥。主，当我们在寻求你的引导的时候，就求主你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在信心中去持守你的那一份真理。我们在思考中，在思想中，我们也把握每一个你给的机会，我们更是在敏锐当中看见上帝你一步一步工作你做事的记号。谢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够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能够跟随主前行，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愿主你的旨意就行在我们众人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